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继续用雅歌彼此分享。在安息日，我们谈到王的女人，她有十二点的身上器官表达的一个美德，好像使徒的十二根基一样所以建设属灵的新耶路撒冷因为这么完美所以呢应该就是要结婚的时候，所以这个王女，也就是这佳偶，就邀约这个他的良人跟他同行同住同享爱情，所以他说来吧我的良人。那之后就做一个结束，让我们看到似乎呢虽然是在梦中，在苹果树下在那里思想，但是呢我们知道世界似乎是一个梦，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却是非常的真实。所以经过这三大段的波折之后，他说看啊，那靠着良人从旷野来的是谁当然就是这个心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世界这个旷野当中我们靠在主的胸怀，要一起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最美的天国，最美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雅歌第八章的第五节这是另一大段的开始一开始就这样带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要醒过来。我们如果还一直在沉睡永远没有醒过来可能都只有在梦中所以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举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举劳要思想教会为我们所付出的辛劳，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牺牲我们一方面纪念，一方面要懂得感恩这是我们在星期六最后谈到的。从第六节开始它是一个爱的歌颂，在这爱的歌颂当中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爱它的一种坚强，再来呢是爱的一种升华，最后谈到爱的一种无怨无悔的付出这是三大段那在这三段当中呢我们先来谈第一大段请看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阿们。在这两节当中，在谈到爱情它是固不可破的是非常坚固的就像死，就像阴间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当神来毁灭世界的时候，降了大雨，结果呢这水怎样？淹过最高的高山超过15层，对不对？整个世界都会被水淹掉，但是呢这里说呢大水没有办法熄灭它，没有办法淹没它，为什么？哇，这里就在形容这个爱它的坚强，它的韧性，它的一种牢不可破的一种力量，这是这里在谈到的第一点。那 那他这里啊说呢，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其实这个印记跟戳记啊是用同一个字。那放在心上跟戴在背上呢，哎，它就有一个内跟外的一个啊表达啊，心就是里面的，外呢这个背呢就是外面的，啊，也就是呢。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在良人的心中，在啊生命上面的表现，都有呢啊这个真基督徒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呢，他求神啊，把他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内涵里面，我们是有这个印记。那在表现方面，在行为方面，也是呢，好像带着戳记一样。我们就像教会背上的那个戳记。哦，我们要记得，我们就像教会那个戳记。那所以一带出去，哎，人家就看到，哎呀，这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哇！一级棒，哇，充满这个神的恩典，哦，就像后面讲的，哇，在那看起来好像就真的是一个平安的人呐，啊，为什么？因为让人家感受到的就是你有那种平安的气息，哦，所以呢，这里就要表达了，哦，为什么要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这个表达一种内涵跟，啊，生命外在行为的表现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那这样子呢，哎，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是他的教会或者是他本身就能够真正，啊，让人家看见，让人家肯定，啊，所以呢这是，啊，在这里啊，心腹他的一个要求。其实啊，我们从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面就看到大祭司啊胸前的胸牌，那十二支派有十二颗宝石在胸牌上面，啊，这就好像戴在身上，彰显神百姓的一个荣耀。我们知道宝石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灿烂、华丽、荣耀。哦，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呢，它有它非常啊特别的一个意义啊。那其实我们在啊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里面呢，他就曾经这样表达。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六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六节，十六节说：“看呐，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啊，所以我们是啊神的掌上明珠啊，铭刻在神的掌上，哦，所以呢，好像戳记，又好像刻在他的掌上一样，哦，所以呢，他不会忘记我们。就像前面讲的，妇人怎么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怎么不蒙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会忘记你。”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啊，所以呢，这个刻在心上、戴在背上，代表是什么？永不会忘记啊，对不对？哦，像我们手表戴在手上也是一样，哎，几点了？拿起来看，哈，不会忘记，对不对？哎，但是呢，你如果哎去放在别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去啊这个洗澡啊洗手，哎。哎，啊，我的手表在哪里？我就开始找了，哦，所以戴在身上就不会忘记，代表神他把我们啊真的放在他的心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至宝，哦，所以呢，在这圣经里面在描述的啊，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至宝啊，所以在主的爱里面啊，就是这样啊。在哈该书里面啊，他这样记载。我们看一下哈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 旧约1108面，第二章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要以他为印。啊，其实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印一样。那这个印在哪里？印在主耶稣的心里，印在主耶稣的膀背上，是什么？就成为一种见证，就像这所罗巴伯一样。哦，那有人在解释这一段呢，诶，他说这个似乎是在表达一种权柄啊。哦，我们知道印就是一种权柄。哦，到那日，哦，到末日的时候，这所罗巴伯代表了，就是有人说是耶稣，有人说是末世的真教会，有人说呢是末世真教会的这些信徒。那他呢就像这个印，印在当时代表的是一种权柄。哦，就像约瑟，哦，他从法老这个拿给他的那个戒指的那个印，哦，他印上去就可以发布命令。哦，就像这个主耶稣赋予门徒的这个能力一样，向他们吹一口气，哇，说呢，你们受圣灵，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这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哎，这就是权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我们可以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他那里做神的儿女，特别用权柄来表达跟凸显，就好像这个印，好像这个印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在用这个印在表达，有时候呢是代表一种权柄，那也代表一种被肯定。哦，就像我们一样，当我们认识真理之后，哇，神就用这个圣灵做印记盖在我们身上，说呢，哎，你就是属我的。哦，所以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就讲，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凡属神的人呢，他就给他盖一个印章，好，这个印章你就是属我的。啊，所以这个有一种相对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印，但是呢我们又有神的印印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啊，所以在这个罗马书8章16节里面就特别凸显，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心一起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1章22节，哥林多后书1章22节，22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又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哦，所以呢，哎，这里特别提到用印印了我们，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哦，所以这个指内心跟手臂的一个戳记。那这个在代表我们本身就是属神的人啊，因为那个印记一盖，你就是属神的。而所以一方面在表达，哎，这个佳偶呢期待这良人不要忘了他，让他时时呢在他心中，在他背上。那在一方面呢，在表达呢，哎，这个心腹是属良人的，啊，所以呢，哎，有这个印记下来，我们就很清楚的，我们是在他心中的，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我们最近家庭聚会就谈到哥尼流，是不是？哥尼流他为什么会 让这犹太人来接纳他。除了彼得领受了那个从天来的启示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哦，所以呢，跟彼得去的人说呢，既然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跟我们一样，为他们受洗有何妨呢？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印记，让他们没有办法去拒绝，因为呢，这就是属神的印记啊。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里在表达的有时候，当然他原来的意思是属于在良人心中的那个印记，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印记也是让我们属神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见证。那这里我们再看回这个雅歌第八章，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为什么？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在这个传道书八章第八节里面说没有人可以掌管死权但是呢，这个爱情却可以呢，像死这么坚强他在表达什么？表达这个爱情的力量。所以很多人为爱而殉情那其实这在表达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为爱殉情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章十四节，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特别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特别讲说：“我们在哪里可以体会到神的爱？就是呢，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没有人这么伟大的，但是主的爱就是这样所以他这里为什么用死来表达那种这个爱情的一种坚强？有时候呢，是相对的。”在表达主耶稣替我们的一种牺牲当然在旧约应该没有这种观念，但是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我们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主耶稣呢知道自己要赴难了，他为了表达爱门徒到底，结果在这个时候还为门徒洗脚这个就是一种表达一种爱而且呢，他知道那个犹大要卖他，他还为犹大洗脚，这就是一种爱。你会在社会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很傻，被骗光了，他还是爱他。旁边的人都知道这个大骗子骗得你好凄惨，但是爱就是这样，是不是？有时候让我们觉得爱怎么会让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大的一种牺牲因为爱如此之坚强那这个坚强它是强壮有能力，或者是那种爱的那种猛烈让人呢感受到那种强大的力量是有带着一种强大的力量的意思那如阴间之残忍，我们如果看到箴言三十章我们就体会到什么叫阴间他说蚂蟥呢有两个孩子，蚂蟥就是吸血虫那个 啊水蛭啊，他吸血的时候就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后都不会觉得饱。那就像阴间一样啊，我们看一下箴言三十章，他有三样不足的，连不说够的共四样，就是阴间和湿胎，进不足的地，进水不足的地，并火。这里说呢，阴间呢，它是不会满足的啦。啊，所以当你在恋爱当中，你的心中的那种很奇怪的那种嫉妒啊，你会觉得，哦，就像那个陈仁道长老见证的啊，我们在南洋有一位老弟兄啊，那他太太非常非常的爱他，哇，跟他很好，但是有一个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什么？他说有一天，那弟兄只不过啊走出来跟某个姐妹打个招呼而已，哇，那个他太太就受不了了，哦，而且那弟兄已经六七十岁了，留一把胡子，那个太太呢很生气，胡子抓着，哼，你怎么可以乱看别人别的女孩呀？怎么可以跟他讲话？哎，你会发现。那一种夫妻之间的那种爱啊，是一种很占有性的，非常强烈的哦。所以相信在座如果有体会过的人呢、啊，就知道啊，明明没有什么，他、啊、只是跟别人讲一句话而已。哇，这个先生啊或者太太就在旁边吃醋啊，甚至呢晚上就睡不着了。为什么？就是说，嫉恨啊，如阴间之残忍啊，哦，啊，这其实残忍呢，它是有严苛啦，或者是很硬啊，就是转不过来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个爱呀、啊，嫉恨呢，其实它如果原文翻译啊，有的把它翻译成狂热，哈、哦，爱的狂热、啊。让人很难去理解，或者呢，那种爱啊，让人感觉呢，这个冥顽不灵啊，也就是呢，你怎么这么固执？哦，有人爱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雅各里面在谈的爱是一种专一的，不会改变的，而且呢，我们说呢，甚至于是一种啊。顽冥不顾的一种爱啊，这个在强调那种爱的一种力量跟啊它的不变，所以啊这里用这样来做形容。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五节，他甚至这样形容啊，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其实他没有妈这个字啊，是恋爱至于嫉妒的。神是给在我们心中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会嫉妒呢？哦。所以在啊旧约当中谈到神是嫉邪的神，那个嫉邪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嫉妒，神是嫉妒的神呢、啊。啊，为什么神是嫉妒？我们会觉得奇怪，嫉妒不是从鬼魔来的吗？神怎么会嫉妒？其实不是，是神爱呀，爱我们，爱到怎么样？爱到呢，看到你做的不好的时候，哇，他很生气呀、啊。哦，所以呢，哇，一生气的时候，哎，神又是火，所以呢，他就降火，哇，来烧你啊！哎，我们看神好残忍哦，其实不是残忍，是在唤醒这些百姓啊。 所以在他贝拉的时候，你看那些百姓开始发怨言，哇，神的火就来到了。所以他后面接的是什么？我们看回来这个雅歌第八章，他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啊，所发的电光。其实那时候哪有电？没有电，这是翻译的问题。这电光原文就是火的意思，就是火哦，所发的那个爱情的火，就是像那个烈焰一样，哇，而且是耶和华的烈焰。在谈我们一开始就谈到这个雅歌，本来就在谈神跟以色列百姓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的爱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选民经常在这个神的烈火当中啊受神惩罚。其实从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是用火烧不毁的荆棘啊来吸引这个摩西，对不对？到了十九章，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哇，整个山冒火。所以呢，我们的神是烈火啊，所以他这里用耶和华的烈焰呢，表达神是烈火。那神的爱也就像这个烈火一样，当你恨铁不成钢的时候，他经常在违背他命令的百姓身上用火。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哇，就被天火把他烧死了。我们看那250个这首领他们认为说，哎呀，为什么只有你们亚伦的子孙可以烧香呢？我们也要烧香。结果呢，他们拿着香炉天火下来就下来把他们烧掉了。那这是神的残忍吗？不是呢，在圣经里面表达的是神爱这些百姓，希望其他的人可以看到了解到神的爱所以神哇恋爱以至于嫉妒就像那里所形容的神的灵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体会到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的一种嫉妒的感觉，就可以稍稍的感受到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保罗要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形容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在这里在形容的这种爱就像电光火石一样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这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非常奇妙的爱。火是最怕水的，但是呢，这里说这一种爱情啊，是连水都不浇不熄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35节，罗马书第八章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个就是在这个雅歌里面，他最高峰的这种爱之颂里面呢，在表达基督里面的爱。基督给我们的爱就是这样，让我们感受到之后，我们呢，就是死啊，也 没有办法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这就是啊，在这里谈到的这种爱情。而且呢，这里说啊，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了。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很多人感受到主的爱之后呢，哦，主说来跟从我，哇，彼得就抛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保罗怎么说？他以前以为是珍宝的，现在都看为粪土。为什么？因为呢，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之后，他感受到这个爱，他把这些都丢掉了，这些都不能换了。我们看那个啊，哦，这个撒该，哦，撒该最直接了，是不是？当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去住你家。”哦，他很感动啊，他说呢：“主啊，我要把一半哦分给贫穷人，我都向谁讹诈，我就还他四倍。”你看，为什么生命会有这种改变？就是像这里所表达的一样，人若拿家中所有的财物要来换爱情啊，全被藐视了。哦，因为爱就是这么奇妙，倾家荡产都要这一份爱。哦，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所以这里啊，首先啊，在描述啊这个爱呀，那再来呢，爱的一种升华，就是呢，在你生活上面懂得啊怎么样去付出，而且呢去帮助一些弱小啊。所以到了第八节，说我们有一小妹，她双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办理？哇，一小妹还没长成呢，怎么办？人来提亲了。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小妹，家里面的人就叫她看守他们的葡萄园，好，她一出来就被骂了，是不是？这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经常会被骂。但是呢，她怎么做？第九节说，她若是墙，我们就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她若是门，我们用香柏木板来维护她。哇，观念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是单顾自己啊，我们要顾别人。而且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呢，他这么说，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不体面的要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要加上俊美。除了在外在，除了在生活上之外，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一样，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不是呢去攻击那些软弱，那些啊在生命上有缺失的人。就像这个小妹一样，她都是墙。其实这个墙有时候呢是指着我们就是在建神的灵宫啊。那在建这个神的灵宫的时候，只有一面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要在上面去建筑。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所讲的一样，他已经立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都在上面盖这个房子。那我们要用什么盖？这里说呢，他要在上面给他盖这个银塔啦。用非常宝贵的金银宝石，这个呢就能够蒙神来纪念，能够建立得住。所以呢，这里圣经里面在表达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呢看教会里面一些在生活上面不体面的，或者是呢行动，或者是在 这个经济上面不体面的，我们要给他加上体面。在灵性上不体面的，我们也要学会给他加上体面。我觉得这个巴拿巴最不简单。当马可第一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到半路绕跑啊，结果第二次要出去，哇，保罗说不行，这没有信心的人怎么可以再跟我们出去呢？他拒绝，但巴拿巴坚持。人总是慢慢成长嘛，对不对？哪有一飞冲天的？所以呢，因为巴拿巴的接纳，哇，造就了一个马可。一直到保罗晚年的时候，他最贴心的就是这个马可，所以呢，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的时候你要带马可来哦。”他觉得这个马可对他的帮助最大。那为什么会变这样？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彼此互补，让彼此呢更坚立。就像这里所讲的一样，他若是门。哇，我们知道门是什么？出入的地方，对不对？进进出出的地方。哇，怎么可以这么寒酸呢？所以呢，如果是门的话，我就用香柏木来当这个门。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一打开这个门，哇，这么华丽的香柏木门。所以呢，这个小妹啊，随便看大家都喜欢，对不对？这个胸部是银色的这个尖塔，它的门呢是香柏木的门，哇！这个一提亲啊，绝对是成功的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在表达的就是这个心腹的一种成长，他不再是只有自我了，他的眼中呢，他除了认识自己之外，他还能够付出。他除了付出之外，他后面为什么在讲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第十节，他说：“我是墙，我梁如像其上的楼。那时候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就让我们他知道，他不但能够去帮助别人，而且他自知，而且呢有自信。我们也要知道自己能力到哪里。而且要有自信，就像呢，他站出去，哇，他知道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像一个得平安的人，所以，前面的人呼喊他什么？苏拉密女啊，苏拉密女，对不对？是平安的女子啊，所以呢，他是有见证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之前我们有提到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心里呢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呐、在我们心中做主。你有没有主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呢？这很重要。没有的话，你站出去呢就没有见证。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呢，他是一个有见证的人。那最后一段，我们看十一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的银子。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的归你，200舍克的归看守果子的人。这里谈到所罗门的在巴利哈门，巴利哈门就是群众的一个。群众之处就是很多人，或者是多产之地的啊，应该翻译成多产之地比较恰当啊。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种了1000棵葡萄，因为1000舍克勒的这个收成的葡萄园大概就是1000棵葡萄的葡萄园，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第七章23节。他就提到1000棵葡萄园，1000棵葡萄的葡萄园。那 为什么他特别谈到这个所罗门的葡萄园？为这葡萄园呢，要交出一千舍客勒哦，他的收成就有一千舍客勒啊，所以你要啊、这个买他葡萄园的这个收成要一千舍客勒。但是呢，他却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其实，在原文只有葡萄园在面前啊，所以没有什么我自己的什么哎。那表达是什么？可能就是所罗门的葡萄园，或者是他良人的葡萄园，在他面前。那他说呢，两百舍客勒归看守的人，哇，这工价很高，是不是？值一千舍客勒的葡萄园，他只是在那里看守，就得两百舍客勒，哇，这工价很高。但是这在表达什么？表达这个信徒说：“哎，啊，这是我自己的葡萄园，我不用工价，你工价就给看守的人就好了。我呢，免费的，毫无代价的，我就这样服务了。”我觉得最后这一段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真正属主的人，知道自己生命方向的人呐、的一种。生命的认知，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谈的，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经常在信仰上面，都会有对价关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期待别人赞美，或者呢得到什么利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心腹、他已经升华到什么？他愿意无条件的付出，完全无条件的。所以一千舍客勒归你所罗门，那两百舍客勒归看守的人。但是呢，我无怨无悔的，我就是来照顾这个园子。我觉得这是我读这一段的感受了啊。当然，有的人是。直接读说：“哎，我自己的园子，所以我要经营自己的园子。”其实，在这个雅各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到最后就不是在经营自己的园子了，他完全是以他的主、以他的良人为他的归属，所以他的良人才会恋慕他，所以他现在已经无我了，他的付出是完全的。不求回报，不求任何代价的。我觉得呢，这种付出啊，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觉得，在神的面前呢、更珍贵。那在我们生命上面呢、你会更觉得有价值，你就无所求了。当你无所求的时候，你最后只有什么？十三节说，你这住在园中。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你看，一个无所求、一个全然付出的人，他心中的道，完全呢就可以吸引人了。我们在第二章里面，让良人一直呼喊：“我的鸽子啊，哇，赶快哦，我要听你的声音啊，我要看你的面貌，你的面貌哇非常美，你的声音呢非常柔和，是不是？”但是到这里，不只是良人呐、是呢，所有的人都很想听到他的话，很想听到心腹所讲的话。为什么？因为呢，他心里充满神的道，他生命充满了这个良人带给他的一种生命，所以大家都渴望呢，来听到他的声音呢。最后的结束呢？就好像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的结束一样，约翰说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就是一种盼望，就像这里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其实那个没有草了，在香香的这个山上，那这个就神的教会了。 如果以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他说：“哎，到末日的时候，哇，众人都要怎样归向这个神的山呢、啊？就是这个香山呢、啊，就是神的教会。耶稣基督要再临了、啊，要临到他的教会，要把他的教会提到半空中，哇，整个呢，哎，提到这个啊神的面前。所以呢，他求这个良人快来。”像这个羚羊，像小鹿一样啊，在这个香草山上，这是做一个啊最后的结束，也是一种盼望，就是呢啊这个期待主来的一种盼望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所以呢，雅各呢，哇，他是一个非常这个不但完美，而且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灵修的过程，以及呢在信仰的追求，以及呢我们选民跟神的爱之间的一种关系啊，让我们啊借着啊这短短的啊几个礼拜啊，我们彼此来分享啊。那我也有说过啊，这是我对雅各啊自己的一种感想啊。那可能啊有一些疏忽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给我意见啊，让我们啊在圣经上，在神的真理上啊彼此能够进步，一起唱诗。119首。